跟大家分享一点鸽子跟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风波吧。我们病毒没有降临之前呢，我们学龄前；病毒来临以后，学龄后了。今年开始学龄后，学龄前的时候呢，人豪鸽子呢，他们那个地方教会也是封了嘛，不能聚会，疫情的关系，也有政治的关系，就来我们教会蹭网了。我们也是线上，他也邀请了几个肢体啊，他们教会的也不多，十来个加上我们这十来个就得30多个哦，这个就引起网监的注意了，结果就给我们封了，把这个微信给封了，但是还好，就封了一次，又想办法，又慢慢的又上去了，这是一个风波的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一来啊，交通的时候给我们带出一个问题，什么事儿呢？我们看经文哈，真有意思，是专讲姊妹的。其实这个教会要想好啊，得姊妹先好。啊，弟兄要想好，也得姊妹先好。神的这个创造很奇妙的，这姊妹是最放到最后，那肯定是最重要的，是吧？撒旦也很明白这一点，把姊妹搞定了，这个，哎，这个天下就搞定了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34节很短哈、啊，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要学什么啊？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也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那这段经文呢？它是放在一个对于教会聚会的这样一个规矩里面。啊，就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嘛。那前面他是讲到了这个在教会里面诗歌呀、教训呀、说方言呀，这样的规矩。那么在这其中呢，这就提到妇女讲话的问题，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啊。为什么说鸽子这引起一场风波呢？这个对这一句话，他有一个解释。啊，还写了一篇文章啊，一开始让我写，我写的这个头架子啊，那后来鸽子再给批改批改，发表在我的这个QQ 空间里面，叫不耻上问呀，什么叫不耻上问呢？原来叫不耻下问，因为他说的是在家中问丈夫，那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嘛。那不能叫下问了，是吧？下问一般都是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叫下问啊，所以叫不耻上问。不耻上问就是说，因为保罗说的，妇女在会中说话可耻嘛。如果要想去掉这个羞耻，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回家问丈夫啊。其实当时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把它一带而过了，没有把它展开讲，因为这个东西好像现在它也不叫个什么事啊，因为妇女在会中不讲话，哪有这种事儿啊，是吧？现在的教会有吗？没有，不单是要讲话，还要讲道，是吧？尤其是你们中国哈，大陆这边家庭教会也是这样的，妇女是不是半边天呢？75%的天啊！这个妇女不讲道、不讲话，怎么能行呢？这个，所以说这已经不是个事儿了，不是个事儿，但是它却非常清楚地记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么保罗又是作为外邦人的使徒，福音的执事，神奥秘室的管家，那么他说话那不听吗？能？那他说话不算数吗？那么在教会里面当然还是有一些争论的，最主要的就是一种解释，就是这是一个时代背景。你现在这样说，一个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这个姊妹在教会当中占多数，而且是很强势。女传道也很多女领袖也很多。再一方面呢，也不符合时代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就解释说，这因为当时的妇女的地位比较低下嘛，文化程度不高，是吧？这样呢，他们在会中说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不信的人对教会的一种误解。本来因为你们男女在一起聚会，这已经非常非常的让世人是跌眼镜的因为当时这个男女地位是不平等的，妇女跟男子在一同聚会呢，那本来这是一种很反常的、反潮流的， 或者是说非常新潮的一种做法。那么你让妇女在会中再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啊，不合体统的话，那么会造成教会在世人当中的一种不良的现象，或者是不良的反应。所以说保罗呢，这种的时代的考量啊，妇女现在教会中不用说话，这是一种权宜之计。那这一般是这样解释哈，大家也都基本上都算是认同啊这种解释啊，因为说是时代不同，有一些真理是不变的，那么有一些非基要真理呢，可以是有变化的，这是多数的教会大家的一种认识吧啊，但是呢，各自不这么认为啊，他的认为就是说，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似乎用这种解释说不太通，真相可能并非如此啊。保罗的这些话，它不仅仅是具有时代性，它还具有一种永恒性。那他的意见呢，就是说，我们不妨呢，先把这些话吞下去，尤其是对姊妹说了啊，你不理解也不要紧，都姊妹看的这个是歧视嘛，是吧？很明显，是吧？什么妇女不能讲话？妇女为什么不能讲话？来问丈夫，那丈夫懂什么？丈夫，我这个学历不比你差是吧？我都不比你笨，你什么问你啊？有的甚至你丈夫都不信，我问他什么问他？所以说，对于姊妹来说呢，如果把这些话能够生吞活剥的把它吞下去的话，就是说先存一个谦卑的心，也许呢能够体会到保罗的这种良苦的用心。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呢，保罗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的确是男尊女卑，而且呢，妇女在公共场合发言呢，也的确是让人觉得可耻的。但是呢，重点不是在说这个，保罗他要处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姊妹，她喜欢说话，那一般姊妹都爱说话啊，都爱说话。还有一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喜欢挨家闲游啊，说东道西啊，这也是姊妹的一个软弱。所以说保罗呢，他是在恩典当中来处理这个妇女的问题，就是说话的问题。那怎么说呢？不是禁止妇女说话，而是说把这个话说话的场地来一个挪移，聊天场地的挪移。可以在哪里说呢？你在家里啊，你在家里去问自己的丈夫建议啊。那么回家问丈夫这件事情啊，对于当时的姊妹来说，那可以说是非常轻松就可以解决，这个没什么问题的。那么对于现代或者是每个时代的教会呢，也都可以用，而且呢，如果用的好的话，这个就不是说歧视不歧视的问题了，它就会成为一个对于家庭、教会甚至是社会的一个祝福。就是姊妹啊，不是帮助者吗？姊妹如果在这件事情上，能够不去考虑自己的这个尊卑的问题，他只去考虑什么呢？我要顺服神的话语，那么他就可以生发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果效来，很可能呢会导致家庭的和睦、福音的广传、教会的增长、次序的井然，这一系列不可预料的，却是又非常令人惊喜的后果。甚至呢还可以减少这个女权运动的影响。其实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男女平等，它已经越界了，过了那个上帝对于男女之间的分别一个界限。本来神造男造女，它就是有分别的，它就是有次序的，就是有不同的功用的。那么现在的女权运动也要求妇女在任何地方的任何的方面都跟男子平等。那么这个其实不是一种造就，不是一种福气，反而是造就了很多的所谓的女强人啊，或者是说不像女人的女人。这个对于社会来讲，对于教会来讲，甚至对于家庭来讲，那都不是一个赐福啊，是一个伤害。所以说，如果能够谦卑的受教的话，可以减少这种灾害啊，或者说可以造就一些智慧的妇人。那智慧的妇人就是说，她这个帮助者做得好啊。做得好的话，它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社会的祝福。那个摇动摇篮的手可以推动整个世界，那么这个想象空间就比较大了啊。就是说， 把这个时代背景和人的这个主观感受把它剥离开，在恩典当中来执行啊神的这种，不管是字面上的教义，还是它里面的那种包含着神的爱、神的恩典的那种深意的话，都可以使得姊妹呢，在这种的生活当中啊，就教会生活或者家庭生活当中，能够结出非常美善的属灵的果子。而且呢，现在这遍地女传道非常的多，是吧？而且这个疫情时代啊，居家隔离这是常态，这个家庭就岂不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合场，或者是说一个姊妹大有可为的地方啊？那基本上它是这个意思啊，不知道我表述的清楚不清楚啊？似乎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呢，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神的美意可以呼之欲出。那我给他总结了几条哈，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产生几种果效。姊妹学会顺服丈夫，敬重丈夫的功课，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已经信了的丈夫，因为你回家问丈夫嘛，这是对丈夫的尊重，你丈夫呢他会受到感动，被圣经的话扶持或者激励，愿意起来发热心，就是说你这种行为很可能造就你的丈夫，使你的丈夫呢被建立起来，让他愿意起来发热心来服侍主，使你的丈夫变成传道人，第二种可能性的啊。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不信的丈夫，那你回家问丈夫，丈夫有可能是不信的，但是他因着妻子的顺服被感动成为圣洁，这保罗也这样说哈，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呢，是吧？丈夫因着妻子就成为圣洁，是吧？第四一种可能性呢，他解决了一些姊妹的毛病，就是爱家嫌有啊，专好问难啊，把这种问上别人家去问，变成自己在家里问丈夫，这样的话呢，传福音的妇女就成了大群，家庭里面传福音，尤其是像自己的丈夫传福音，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第五一点呢，就是减轻了传道人的负担啊，因为那个大家都来问传道人，传道人那不堪重负啊，回家问丈夫，丈夫都成了传道人了，那么减少了传道人的负担，也减少了传道人的试探啊。你这个传道人，你整天被妇女围着问这问那的，他有试探啊，这里面。所以说一举好几得啊，主的仆人和爱主的姐妹，他们一同来怎么样呢？造就家里的男人。一个教会要想好，必须有弟兄起来，弟兄要想起来，必须有个方法，有个途径，那么就是这个姊妹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疫情泛滥的这个当下来过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生活。那么这也许是神要借着疫情来重塑我们的家庭关系和肢体关系，我们明白神的话又去遵行是有福的。无论他是不是有这个时代背景啊，无论他是不是今天和当时的环境不同，他有什么区别啊，无论是女权主义在我们中间有多大的影响，这一切我们都抛开的话，我们就单单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能够谦卑受教的话，他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祝福，而不是对妇女的这个歧视和不尊重。就是说姊妹大有可为，这个对教会善莫大也，你怎么知道不能救自己的丈夫呢？啊，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不会被主使用呢？主给中国教会预备了这么多的姊妹啊，这么多的爱主的姐妹，这样的一种途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只有姊妹可以这样做的。为什么不去尝试啊？为什么要再去争论这些东西？鸽子是不是是个诗人是吧？诗人就写诗，他就说，这正是。疫情不止为何故，姊妹回家问丈夫，不耻上问聊圣经，举案齐眉问神仆啊。神仆不懂呢，也别瞎说，回头还是得问保罗呀，这都问保罗，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还是姊妹回家问丈夫，基本上这样的经文的一种解读吧，我觉得还是很好啊，很好。但是呢，我在试图推广的时候，在我们教会遇到了很大的，这个就是风波的第二点啊。前面一点就这个风波是因为他们人多一点来给我们封了号，这是一个风波的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引起了一场风波，我还没敢把它这个扩大的很大的范围啊， 就在我们的同工之间，都是爱主的姐妹，很有学习的，信主多年的这些同工肢体，在他们中间就是扩散了一下，没想到呢，引起一些反弹，尤其是我们教会当中最温柔的，最属灵的姊妹，就说不感冒。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不感冒？他说这个你们啊，貌似属灵啊，其实你们是这个侠制姊妹啊，侠制妻子。哎，你这是想方设法的逼着人家这个顺服丈夫，这怎么能行呢？啊，我说这个我没有去硬逼着人家啊，我家的姊妹她还是很认可的。哎，她说那是让你给洗脑了啊，已经被你洗脑了。鸽子的反应呢，就是说他们教会的反应好像也是比较冷淡，鸽子吓得都没敢说是他写的。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啊，想推广并不太容易。那今天嘛，开年头一天是吧？拿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这里面有姊妹了是吧？让大家讨论讨论，让大家看看能不能吞得下去啊！我先讲到这儿吧。
因为国外的可能是男人都要去打工嘛，挣钱嘛。
嗯，其实国内也是这样。
女人的时间可能多一点，
嗯，
所以他们就把教会都顶起来了，可能是这个情况，我也不大清楚。然后妇女半边天在国内也是
这个观念还是蛮强的，是吧？
观念很强很强，现在越来越强。我现在觉得女人，我觉得女人非常强。我们这里嘛，我们觉得姐妹们在教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就是
你不必要站讲台，讲台的事情你不推弟兄，弟兄就巴不得不上去。
嗯，
说好了姐妹不能上去了，你
简单了
就要看胆子。
这个如果真的要是有姊妹愿意这么做，喜欢回家创造机会啊，有问题要问，没问题创造问题也要去问丈夫，那丈夫再给多幸福是吧？在家里面聊圣经多好的事。那我们以前有个姊妹，她丈夫不信嘛，她就谦卑，其实她懂嘛，她肯定比她丈夫懂圣经。
嗯，
哎，装作不懂，就问她。
嗯，
问她，然后她就很高兴。还有一个姊妹是问她儿子。他儿子那时候信仰很一般，也没受洗。后来他就有问题问他儿子，问他儿子，他儿子很聪明，解答的不错。后来三问两问，他儿子读神学传道人了嘛？这个圣经问问丈夫问儿子嘛，对不对？干嘛非得要问别人呢？哎，这三问两问，人家在家里讨论起圣经来了，挺美的一个事情。
中国这么多年下来，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姐妹信主，丈夫就是不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嗯，对，
正常的状况说怎么回事儿？
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会提到家里的另一半还没信，我们会劝姊妹说，怎么给他传福音？很多姊妹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的，就是说，哎，他又不懂，他也很属世，很爱世界，就经常这种答案出来了嘛，所以他就懒得问，那这本身就有问题啊。这个姊妹就得悔改啊，她还不如谦谦卑卑的问问丈夫，说不定丈夫还真比她说的到点子上。很多姊妹一张嘴呢还是人，对吧？还爱，她丈夫虽然有些毛病吧，比如说不爱干净啊，爱喝酒啊，或者是嘴上有口头语啊，她这个东西你她只要是恩典临到这些，就说改就改嘛。姊妹一般就整天追着那个比较属灵的这些传道人，
你吃亏的是姐妹啊。
对呀，你。到头来是你自己家里吃亏，你丈夫一直这样不信，
他自己得扛啊，
对，
很麻烦呢。
对，你就一直这样瞧不起他，你就没有信心相信他，就突然会比你懂得更多，你这就麻烦了。姊妹就一直追求追求追求追求，就到处问，问来问去，问到网上去，有很多就被异端给弄走了嘛。
国内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都是女传道人的，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要考察一下了，这个得应该解放以后吧，我感觉啊，因为解放前的话，那些宗派
还是解放前没有这样子的，对。
对啊，解放以后三自这个分门出来，它里面有这种女牧师、女长老、女什么的，它是受到这种整个的社会的风气的影响。看电视剧你就能看得出来嘛，大陆拍的电视剧 那些女的讲话那就是很凶的，港台那就是就温文尔雅，像我妈那一代人的红卫兵气势，那谁惹得起啊？不是半边天，有时候你像有的家里丈夫哈，出去办一点这种事情，都得太太出头去做，伶牙俐齿，社交啊，这个都很会办事，所以很多丈夫时间长就都不会说话了。就光知道在家干活，
这个情况一旦开始，你这个丈夫日子要自己觉得好过，他就会越来越少说话。
对呀、越来越练不出胆子来。
对呀、练不出胆子，这个话好怕人嘞。太太在家给你练胆子用的。
不是不是，他就是越来越没有那种承担或者担当，他就会越来越什么事情就拖着太太出去做事情。
这类的问题你要从姐妹这个角度来解，对不对？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言下之意，你是把这笔账算到姐妹头上了？因为丈夫不
是。没有，我没有算姐妹头上，算姐妹头上是蒙哥算的，因为教会里80%-90%是姐妹，那有的弟兄他家里他有不信，你说你算他头上有啥用呢？那只能是信的那一边懂得多一点。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啊，上帝创造男女就分工不同嘛，相互平等呗，大家都比较互相谦卑下来，互相听一听，说不通就不说呗，干嘛非得上纲上线就没必要了。每个人上帝造人也不一样嘛，男人有男人的担当，女人有女人的担当。而且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我觉得确实男女不同，
确实不一样。对，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换位思考一下也不错。我觉得夫妻关系也好，或者是父母跟子女关系也好，如果说这个关系都处理不好的话，我觉得其他的事情谈起来都比较难。
因为你家这口子呢是标准账，那肯定跟你调教有关系。假如河中啊连信都不信，然后脾气，
他开始的时候就是不信啊，
真的
心里不信呗。对啊，他开始可反对了。
那后来你怎么调教的呢？好了，
不需要调教呀。这种事情，我开始听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在旁边跳着脚的骂，他骂那些人，电视里讲那些人都是神经病，怎么怎么地了，被洗脑了，怎么怎么地了，他骂去呗。
我没有办法想象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你骂你跟你骂你的，别在我面前骂，你爱咋骂咋骂。然后那去教会了，跟着我去吧，因为教会朋友都挺好的，那他就跟着听呗，听了以后自己再想想呗。这种事情是不能逼的，你不是说拖个地你必须给我拖个地，但是信仰这个东西你逼是没有用的，逼而且我觉得是很 poison 的东西，很有毒的，
有反效果。对，会有反效果。
对，他要自己去想，只要去想的人他就有想法。
那他要是不想呢你怎么办？你还没什么方法。
他万一不想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会谈朋友吧。
哦，这样子。
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总是要可以沟通的嘛。那既然那个时候都能沟通的话，你现在像这种事情，我们现在有很多观点不一样啊，不一样就不一样呗，没必要非让别人相信呗，对吧？比如说去沙特，他到那个哪儿，他偏不要进去看，那他不要就不要呗。
不要就不要。
那我也不强求他。
你看他不进去，后来习近平不就进去了吗？
我不知道习近平去哪儿了。
觉得确实是这个男女不一样，刚才那个姊妹也说了，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观点去强加对方，否则他会觉得你太强，女强人了，所以有时候也是感觉要自己也稍微的也要检点一下自己吧，可能也是在某种层面上会让对方觉得有点压迫。可能还是多交流吧，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观点不一样，很多人这个看问题的角度啊思路啊都不一样，也没有办法去指责对方什么错啊什么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自己也是不断的学习成长的经历吧。确实我们像国内的话，你像我之前参加三次教会也有很多女性的这个牧师，也是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的，就是最大的。当然他给我们讲到的是他们夫妻也是很关系很和谐很好的。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很爱他的这个讲道事业嘛，他的先生呢一直就辅佐他，好像也没有说这个他是长老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做次要地位就怎么样的，好像还蛮和谐的。他看得出他们家庭生活也是比较幸福的。然后呢也就是这个长老经常讲他的女儿因为生了孩子嘛要他带嘛，他就很不高兴，他说 说我奉上帝的旨意让你不能生二胎。反正就这个方面让我们觉得这个牧师还是比较强权的。
超厉害啊。
对，他说你不能因为要我帮你带二胎然后影响我的讲道事业。他就是这么一个很强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强势的。嗯，
怪不得你看鸽子就不能在三字里面，那他怎么生四胎呢？
因为之前国内嘛没有太多的时间参加家庭教会，就是在周日去参加礼拜，对，教堂里面确实很多都是女长老在上面讲台上讲到的。
这个风气还在，连现在他们来美国他们也是说啊，我太太去念神学院，我说你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念神学院啊，他说我上班我太太去服侍主，这样子。他们这个想法好像觉得很理所当然，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对，他觉得就像你讲的这个这讲道事业这个名词我第一次听，挺传神的。嗯，那斑鸠你那边讲道事业怎么样？
这个讲道成了一种事业，蛮敬业的啊。
他是认真的，他不是开玩笑，他把这个当真嘛，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这样服侍是合乎神心意的。讲到底他几个根源的问题也是以前我们查经的时候讨论过的，就不单是像飞天猫讲的这样的上帝造男造女是不一样，尤其重要的是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他要的男人跟要的女人，他要的弟兄跟他要的姐妹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是真的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圣经里面对于男女有不一样的吩咐啊，有不一样的职分，有不一样的要求，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嘛。提摩太书里面保罗跟提摩太讲说我要男人什么无愤怒无争论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对吧，四个要求就行了。哦，好像很简单，其实是弟兄几乎全部做不到。我要女人啊怎么样啊，廉耻自守，不要以什么变法今世做，里面要存稳长久温柔忍耐的心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是在神看为是极宝贵的，彼得也是这么讲，对不对？那个是神到最后他要的玛利亚跟他要的彼得是不一样的，这个观念好像就不存在中国教会里面。说老实话其实也不存在现在美国的神学院里面。大家没有这个基本的观点，他老觉得我们就是服侍主是最重要的。其实到最后主他向玛利亚要的，他希望在玛利亚身上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和他希望在彼得身上所看见所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弄掉，你这个东西弄掉那你就白跑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不但是造我们不一样，他向我们的要求他要收取的是不一样的，他真的是不一样。而新耶路撒冷12个城门12个使徒没有一个是姐妹，对吧？在弟兄的身上圣经从来没有一句话说神在一个弟兄的身上得到什么东西是在神看为极为宝贵的，从来没有这样讲。弟兄都是像摩西啊保罗啊，他让你受点苦好像上帝根本就不当回事，什么约伯啊，对不对？上帝对弟兄是毫不留情的，可是上帝对姐妹他就是很珍惜。你看他跟玛利亚中间的关系非常非常让我们做弟兄的是很羡慕的。那这种东西好像在教会里面失传了，因此呢我们就会从别的角度去看问题。要是一个敌基督的势力，要是一个反对神的势力，他什么事情都是反对神。要是他从撒旦来，他可以说什么东西都是从撒旦来。就像女同志顶半片天这句话，这绝对是从撒旦来的，不但是从撒旦来的，而且在邪灵在后头。哎，你说怎么讲的这么难听，不不不。他让中国的女人尤其教会里边的姐妹失掉了这一个方向，就是说神在我身上所要得到的，他在我一生所要成就的跟在我家弟兄身上所要成就的是不一样，他把这个方向失掉，所以才会很糊涂，弟兄去赚钱，姐妹去这个传道。这个是我们无论在谈什么问题，男女问题啊，教会里面弟兄干什么姐妹干什么，是像丁丁讲，姐妹很多事情可以做，是弟兄做不来，一定一塌糊涂。好多细心的事情，真的不是男人可以做的。那男人做的事情，姐妹一定要去做。其实你讲了，所有弟兄的服侍，姐妹都可以做得比弟兄好，这是没有话讲。姐妹讲到一定讲得比男人仔细， 讲的有条有理，谈三次啊，家庭教会，因为姐妹讲到哪有像斑鸠这样讲了一半，他就一推说，好好好，我今天就给你们讨论讨论，哎，他就不讲了，那姐妹不会这样讲的，是赖皮弟兄才会这样讲。那这个观念要是没办法树立的话，这问题就没办法谈下去。